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中国的狮子是怎样来的。中国的狮子，西方的狮子，一宗宫廷里面的奇案，狮子的故事，中国的狮子是怎样来的呢？先讲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狮子是不是中国的？秦汉之前，中原的猛兽谱上哪些是排得满满？中原的猛兽谱真的排得满满，有虎、豹、熊、狮。诗经里面有山海经，里面有猎人的刀口下亦有，但独独没有狮子，但唯独就没有狮子，中国古人真的不识它，因为它的故乡远在几千里外的西亚和印度。将狮子带入中国的是骆驼队，汉代丝路一通，西域诸国的贡者就牵住这一种异兽，穿过河西走廊，一路向东。后汉书记载，章帝、和帝年间，安息、月氏等国先后献狮子。请留意这两个字，狮子最初写法没有反犬旁，因为那阵时的人根本不知道应该将它归纳哪一类走兽，只有照着西域语音译过音，直到后来见得多了，想得多了，先至帮它添上爪旁，成了今日的狮。可以想象那个场面，未央宫的廷臣头一次见到这一头鬃毛披忽、敲声如雷的巨兽，那份惊恐大约不亚于今人头一回的在动物园看见长鹿，一个从未在这个土地上奔跑过的来客。就那一刻，狮子竟然抢了老虎的气，被中国人封了百兽之王。经文里面的狮子，值得一提的是，将狮子真正抬上神坛的，与其说是帝王，不如说是佛门。狮子随着佛教一同东来，佛经里面狮子是极尊贵的譬喻，佛说法无所畏惧，称狮子哮，佛为众生中最尊，称人中狮子。连高僧大德讲经的坐席亦叫狮子座，危座文殊菩萨座那个头青狮，普贤菩萨座下那头白象，一狮一象成了智慧与行愿的化身。于是在中国人心里面，狮子渐渐有了双重身份，它既然是西域进贡的珍奇猛兽，又是佛经里面护法的圣兽，前者比它威猛，后者比它神圣，一头没有人见过的野兽就这样同时挤入了世俗的权力与超凡的信仰，两头都占了上风。这个亦正是为什么后来它可以堂堂正正踎在宫门前，亦可以虔诚肃穆地守在庙堂侧。它本来就是横跨皇权与佛法的两栖之兽，狮子的失真之路，汉唐之后朝贡时断时续，活狮子在中原始终是稀罕物，皇家院友里面偶有一两只，寻常百姓一般都见不到。于是中国人崇拜狮子的方式，由一开始就不是面对一头活物，而是面对一个传说、一尊石像、一段经文。最可以看出这件事的是门前那一对石狮，如果你有机会将不同朝代的石狮排成一对，会看到一场缓慢而奇妙的失真。汉代的石狮还带着几分真兽的影子，身形矫健，肌肉紧绷，昂首阔步，看得出雕刻者多少参照过真狮或西域传来的图样，那个是一种带着野性的威猛。到了唐代，狮子雄浑雍容，气度极盛，干力 舜陵前嗰啲石狮，至今仍然系中国雕刻史上嘅巅峰，雄居道榜，不怒自威。可悦往后狮子越唔似狮子，宋元而下，尤其到咗明清，石狮一点点圆润起嚟，顺亮起嚟，喜庆起嚟，中毛盘成咗一圈圈整齐嘅螺吉，好似电过嘅卷发，眼睛古特浑圆，好似两条金鱼，嘴角裂开，竟有几分哈巴狗嘅模样。威猛渐渐退去，取而代之嘅系一种富态吉祥、近乎可爱嘅神气。北京城嗰啲王府、商号门前嘅石狮，与其话系百兽之王，不如话系看门嘅瑞兽。点解会咁样样呢？点解会咁样样嘅呢？道理朴素得近乎好笑。工匠从来就冇见过真狮子。一代代石匠是照住前一代的石狮来雕的，前人怎样雕刻，后人就怎样学，极少有人对住一头活狮子写生。几百年落来，最初那只根据真兽雕出来的猛狮，竟然一步步演化成一种全然独立的神兽。好有意思的是，冇人觉得呢个系失误。中国人并唔需要一只逼真嘅狮子，佢哋需要嘅系一只够威严、够吉祥、够镇得住场面嘅狮子。真唔真无关重要。石狮子嘅规矩更见功夫嘅系呢一对石狮仲藏住一套礼法。好多人听过男左女右，但未必知道呢个左右系由石狮本身嚟论嘅。而非观看者的角度，一对石狮脚踩绣球的是红狮，那个绣球象征着一统寰宇，掌控乾坤，脚苦幼狮的是雌狮，那个小兽象征着子欲颜面，家族昌盛，一文一武，一光一柔。门前呢一对石兽竟然系个微缩嘅家国秩序，连石狮头上嘅卷髻都唔系随便作家。据明朝嘅讲究，卷髻嘅数目竟然同帝品级相关。品大员门前嘅石狮可以雕13卷，为之13太保，官阶每降一级，卷髻就减一排。寻常人家总有万贯家财，亦唔敢预制多刻一卷。故官太同门前嗰一对鎏金铜狮，同市井富商门前嘅石狮，由体重中毛到底座嘅纹饰，处处都画住睇唔见嘅等级线。狮子踎喺嗰度，踎得唔只系威风，更系规矩。中国嘅狮子，西方嘅狮子，将中国石狮同西方嗰只狮子摆喺一齐嚟睇，分野就一目了然。欧洲嘅狮子系写实嘅，英格兰王徽上嗰三只狮子，昂首吐舌，利爪奇张，浑身紧绷住，要扑上嚟嘅力度。威尼斯圣马可嘅飞狮，双翼如刀，眼神凌厉。欧洲嘅文章狮，几乎个个系一副蓄势待扑嘅猛态。因为地中海一带古典时代仲有狮子出没，希腊神话里面克拉克勒斯徒手扼杀了涅墨亚斯，罗马斗兽场上更是成千上万人亲眼见过真狮扑咬。狮子他们是见过的、怕过的、要降服的对手，那份造型的紧张和攻击性是由真实的恐惧里面生出来的。中国的狮子就是写意，他不扑、不撕、不杀、不露杀机，他端正坐在门前，前爪按住绣球，神情庄重而安详。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习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罗马斗兽场上更是成千上万人亲眼见过真狮扑咬，狮子他们是见过的、怕过的、要降服的对手，那份造型的紧张和攻击性是由真实的恐惧里面生出来的。中国的狮子就是写意，他不扑不撕不杀不露杀机，他端正坐在门前，前爪按住绣球，神情庄重而安详。现在继续讲下去，甚至带着一丝喜气，他不是要暴杀哪个，而是要镇守什么，镇住宅邸的安宁，镇住庙堂的庄严，镇住一方水土的太平。所以中国的石狮越往后越不似真兽，反而越来越似一个象征、一道符咒、一尊端坐的神兽、瑞兽。更妙的是，这只狮子不止踎在门前供住，它还会在最热闹的日子里面蹦蹦跳跳走到寻常百姓中间来。每逢过年、开市、迎神、贺喜，锣鼓一响，狮子就灵活了。两个人捐入一张兽皮，一个顶头，一个龙尾，随着鼓点腾锣跳跃，时而松手龙姿，有时眨眼摆尾，时而扑向高原的青，一口冲落，引得满街喝彩。这个就是舞狮。西方人不会将那头威严的文章狮请下盾牌套在身上沿街蹦跳，中国人就可以被白兽之王眨眼睛、打滚、攞彩头，感慨可高，逗得儿童又怕又笑。这只舞动的狮子早已不是西亚草原上那头咬人的猛兽了，它额前贴珠，眉心插花，成身插了彩球流苏，一张大面又凶又猛，南方的醒狮尤其是这样，额上三角，双眼圆碌碌，眨下眨下，活脱脱一个会散娇的神兽。大家相信他所到之处都可以驱邪立福，于是家家铺户都盼住他上门，舞到哪一户这一年就会兴旺平安。那只踎在门前的石狮从未见过真正的狮子，亦正因为这样，他先至生成天底下独一无二的模样。日本狮子竟然暗合宇宙密码，一宗横跨亚洲的奇案。狮子的故事上一集讲到中国的狮子是怎样跟西方的狮子有不同，这一集来讲下亚洲的狮子。走入日本神社，最先进入眼帘的往往是那座朱红的鸟居牌坊，而牌坊之下参道两侧几乎总是踎住一只威风凛凛的石狮，他们看着好像狮子，鬃毛利爪，踎在这里的姿态无一不似。你可以细问当地人，会告诉你知左边那一只不是叫狮子，是叫狗犬，一个名字带住犬字的神兽，一只分明生住狮子模样的猛兽，为什么偏偏被叫做犬？这个不是一个孤立的口误，而是一整宗横跨亚洲的奇案的开头。因为循着这一只神兽的来历向前追溯，你会发现一件令人费解的事。在这片广袤的东方土地上，由日本到泰国，由寺庙到宫门，到处踎住、舞住、绣住狮子，而崇拜他们的人绝大多数终其一生没见过一只活的狮子。一就由日本这对石兽讲起。狮子随佛教传入扶桑，被叫作狮子，而守在神社两侧的这对其实左右有别，各有尊名。右边那一只通常张口、舞角， 古代日本宫廷里面明确称它为狮子，左边那一只通常闭口，头上还生着一只角，才是真正的狗犬。狗犬这个名字藏着一个古老的历史暗号，在日语里面狗字和高丽同音。当年专指朝鲜半岛上的古代国家高句丽，亦即是说在昔日日本人的认知里面，这一只神兽是一只由高丽传过来的神犬。原来这一对瑞兽由佛教东传一路经中国，朝鲜半岛换装抵达扶桑，在平安时代的皇宫里面本来是分工明确的，右边放中国传来的狮子，左边放高丽传来的狗犬。只是随着时光洗礼，后世民间工匠渐渐将这两者的形象搞乱，索性以偏概全，将这一对通通冠上狗犬之名的一于狗犬之名。于是那头分明着好似狮子的猛兽就连名带姓成了高丽丽的犬。而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一左一右一开一合的两只石兽，竟暗合了一部原著古印度梵语的宇宙密码。右边张口的那一只对应着梵语的第一个字母 O， 代表万物的开启、诞生与清晨。左边闭口三角的那一只对应着梵语的末字尾音 Hong， 代表万物的寂灭、终结与黄昏。一开一合，一始一终，正是宇宙乘住幻灭的整个循环。他们用两具青铜或大理石的皮样静静守在神明与凡间的界线上，为每一个前来参拜的凡夫俗子无声地敲响一通横跨生死与时空的惊雷。而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个一左一右一开一合的两只石兽竟暗合了一部原著古印度梵语的宇宙密码。他们用两句这个神兽传入朝鲜之后，渐渐和狮子的形象搓埋一起，又被赋予镇火护城的祭司，最终成了守护皇都汉城今日的首尔的象征。直到今日，首尔市仍然将它奉为城市的吉祥物。于是这一场没有见过真狮就拼命造狮的奇案，在三地竟开出三朵不同的花。中国将这一只西来的狮子雕成了端坐看门又能下场欢舞的石狮，日本将它认成了一对守在神社一张口一闭口的神犬。到了朝鲜，大家索性请出本土的另一尊神兽，能辨是非、主公道又能镇火护城的海泰，给它披上狮子般的鬃毛，守在皇宫和都城门前。如果再追溯去西南，就会撞见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这只狮子最初究竟是由哪里来的呢？答案是南亚，东亚的狮子是养子，南亚才是它真正的家。印度是不是产红狮大草原的？但就在西北的古吉拉特邦一偶吉尔国家公园，至今仍然栖息住亚洲狮，这个是亚洲大陆上唯一还有野生狮子出没的地方。正因为见过真狮子，印度人对它的崇拜来得格外郑重。佛教未兴之前，狮子已经是力量与皇权的象征。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翻嚟第三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正因为见过真狮子，印度人对佢嘅崇拜嚟得格外郑重。佛教未兴之前，狮子已经是力量与皇权的象征。而家继续讲落去，呢份尊崇甚至沉淀入咗印度人的性命里面。印度同石刻教极常见的姓氏辛格，意思正是狮子，同样源住梵语的仙克，象征勇武和尊严。石刻教中向有男子皆称辛格，即是狮子，女子皆称巧儿，即是公主的传统。于是这一只印度的圣狮子不止踎在石柱上，藏在经卷里面，更化作千千万万人的名字，世代相传。狮子之所以可以一路东传，化身万千，其实真正的推手是佛法。在佛经里面，狮子是无上尊贵的譬喻。佛陀说，法无所畏惧，唤作狮子哮。佛为众生最尊，称人中狮子，连高僧讲经的坐席亦叫狮子座，文殊菩萨座下嗰头青狮更成咗智慧与威严嘅化身。狮子就咁样搭住佛法嘅船，由印度驶向咗整个东方。佢载嘅唔系野兽嘅凶性，而系圣兽嘅庄严。到咗公元前三世纪，佛法嘅大力推广者印度阿育王，在当年佛陀说法的鹿野苑立下阿育王柱，柱头是四头背住背的红狮，昂首怒哮，威仪凛然。两千几年后，这个阿育王狮柱成了印度的国徽，顺住海路南下，到了同属南亚的斯里兰卡，狮子索性转入了一个民族的血脉里面，岛上主体民族自称曾加洛，意思是狮子的后裔，传说他们的始祖是狮子所生。今日斯里兰卡的国旗上就端坐着一只持剑金狮，这个是全世界少有的将狮子绣上国旗正中的国家。再往东过了孟加拉湾，狮子来到泰国，泰国人称狮子为星啊，这个音正是由梵语的仙马一路传来的。泰国的寺庙门前时时踎着一对威风凛凛的守护狮，唤作星下，被认为可以驱邪镇恶，护持佛法和王权。而这一只泰国神兽今日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模样，竟然是一个金色的啤酒商标，泰国圣狮啤酒。尊身上的金狮就是这一尊寺庙守护兽。在泰国，圣狮啤酒不只是家喻户晓的国民啤酒，更是泰国历史最悠久、最具全色彩的洋酒帝国。在英国，只有最顶级的品牌才可以获得英皇颁发的国家认证。而在泰国这个极度尊崇皇室的国度，圣狮啤酒就拥有金泰国独一无二的至高荣誉加罗流金翅鸟徽章。不过很多人开怀畅饮多年，未必想到杯中物的名字竟一脉牵连住两千年前印度的那声狮哮。到现在那条法语的暗河总是露出了全貌。仙马这个古老的词由印度出发，化作斯里兰卡的仙鹤啦，泰国的仙鹤啦，又北上成了中国的狮子、日本的仙仙、朝鲜的蟹字一个词，顺着佛法和商船的航线撒遍了半个亚洲。前两集里面，我们循着一只狮子一路向东到重阳、月冲岭，在中国变成端坐睇门的石狮，在日本认作神社前的狗犬，在朝鲜披上蟹字的鬃毛。这一集我们一路向西去找它真正的屋企。狮子文化真正的古老家园不在非洲的草原，至少不止在那里。 而在两河流域或波斯高原、底格里斯河和幼法拉底河冲击出这一片土地。曾经有成群的亚洲狮出没，他们比今日大家熟悉的非洲狮略细，鬃毛稀疏些，但就同样是这片土地上货真价实的百兽之王。由美素不达米亚的芦苇汤，到伊朗高原的幽灵，再到地中海东岸，狮子曾是这一带最寻常亦最令人胆寒的猛兽。这个就带来一个根本的分别，东亚人对狮子的崇拜是隔空相思，没见过，全靠想象，于是越想越美，越想越长。而两河居民和波斯人对狮子的态度就是比邻而居，他们和狮子共饮一河之水，牧人夜里要提防狮群担走羔羊，君王在日头带着弓箭和狮子捉对厮杀。所以在西亚，狮子由一开始就不是供在神鹿里面的温顺想象，而是鲜血淋漓的对手和猎物。咁嗰份威严系由真实嘅恐惧生出嚟嘅。巴比伦城门上嘅狮子，公元前六世纪新巴比伦王国嘅尼布甲尼士撒二世为佢嘅都城起咗一座举世闻名嘅城门伊什塔尔门，献俾狮爱同战争女神伊什塔尔。那个是一座用琉璃砖砌成的城门，通体一片深邃的定立，而在这一片蓝色之上，一头头金黄和赤白相间的雄狮正昂首阔步列队行入，狮子张住口，肌肉饱满，尾巴高高扬起，仿佛正由墙上走落嚟。他们不是静止的装饰，而是这座城的守卫，沿着城内的仪仗大道，这些狮子多到有100只，夹道而立，迎送着每一个走入巴比伦的人。站在道立式城门前，你会即刻明白，在这里狮子不是用来看门土吉利的瑞兽，而是国家威仪的化身。它代表的是巴比伦的力量、伊什塔尔的实威，以及这座当时世界上最辉煌的城市卑尔四方的底气。现在这幅震撼人心的伊什塔尔门和它门上的琉璃狮子被复原并陈列在位于德国柏林的佩加蒙博物馆内，它属于该博物馆内的别间，古代近东博物馆的核心馆藏。不过如果你计划去到柏林亲眼目睹这一尊国家威仪的化身，佩加蒙博物馆目前正处于全面闭馆大修阶段，不过为了让全球游客在闭馆期间仍然欣赏到巴比伦雄狮的威严，博物馆方在隔壁的佩加蒙全景馆开辟了临时展厅。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站在道立式城门前，你会即刻明白，在这里狮子不是用来看门土吉利的瑞兽，而是国家威仪的化身，它代表的是巴比伦的力量。现在继续讲下去，展示了包括伊什塔尔门、琉璃雄狮浮雕在内的部分珍贵文物， 隔住2500年嘅定纳同金王嗰啲肌肉饱满、昂首阔步嘅巴比伦守卫，依然喺柏林嘅展厅里散发住啤艺四方嘅底气。如果话巴比伦嘅狮子系神威，咁亚述嘅狮子就系杀机。亚述帝国系古代西亚最尚武、最彪悍嘅一个强权。在他都城尼尼微的宫殿墙上刻着一组举世罕见的浮雕，后人称之为亚述巴黎拔涅斯图，那个是公元前七世纪的作品，场面惊心动魄。国王亚述巴黎拔站在战车上面引弓如满月，身边是一只只被放出牢笼的狮子，狮子中箭，有些向前扑倒，有些后腿瘫软，有些口吐鲜血，但仍奋力扑向战车。最叫人难忘的是一只中箭的母狮，它的后半身已经被射伤，双腿拖在地下，但就仍然咬牙昂首前伸，引颈长啸。那种痛苦与不屈，被工匠用坚硬的石头刻得淋漓尽致，2000多年后仍令观众动容。这一组浮雕背后是一场精心安排的皇室仪典。亚述国王涅斯并非为了口腹或皮毛，而是一场展示武勇的政治表演。狮子是百兽之王，而可以亲手猎杀百兽之王的自然是万王之王。征服狮子就是征服力量本身。国王站在狮子写在这里的地方，等于向天下宣告我有资格统治。于是在西亚，狮子和皇权第一次紧紧绑在一起。但这种绑定和东亚截然不同，东亚的君王被狮子帮自己守门，西亚的君王就要亲手将狮子猎杀。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大英博物馆的官方介绍网页上分明写着，在古亚述猎狮被认为是国王的运动，象征君主所担负的保护人民的责任。这座浮雕在哪里才看得到呢？当然是大英博物馆啦，你可以直接去到 10A 展厅。这一座伟大的浮雕展现了最后一名伟大的亚述国王亚述巴黎拔，公元前668至到前631在位，在猎狮场上的风采，古人写实主义的精湛技巧，令画面充满了紧张气氛，绝对是亚述艺术以至人类艺术的上乘之作。顺着两河向西，到了地中海东岸的迦南之地，狮子又换了一种身份。这一带古时亦有狮子出没，在古代以色列人的记忆里面，狮子是在旷野中最得人惊的猛兽。大力士参孙曾徒手撕裂一只珀尼的雄狮，少年大卫为守护羊群亦曾同狮子搏斗。狮子是真实的威胁，是牧人和猎手日日提防的对手。就是因为这样，他的勇猛无双，狮子渐渐由对手升格为象征。古以色列十二支派之中，犹太支派就以狮子为徽，典籍中称犹太为小狮子，敦服如狮，无人敢惹。后来以色列的王统多出自犹太，一系犹太之狮，逐成了王权和血脉的标记，代代相传。有意思的是，这只犹大之狮的生命力极其顽强，它并未随古国的倾覆而消失，反而沿着信仰的路继续远行。它越过红海，渡入非洲，被远在东非的埃塞俄比亚皇室奉为国徽，那里的历代君王世世代代自称是古以色列王的后裔，而犹太之狮就是高居于他们的旗帜和印玺之上，直到20世纪。于是同一只狮子是被猎杀的猛兽，在迦南就成了被尊奉的王妃。他由一个牧人眼中的威胁，一步步走上王座，化作一脉血统千年不聚的象征。 狮子在西亚的最后一边是被高高举起，成了一整个王朝甚至一个国家的徽记。这个就是波斯的狮子与太阳，那个是一幅极富力量的图案，一只狮子侧身而立，背上驮住一轮喷薄而出的太阳。狮子前爪往往还握住一柄弯刀。狮子象征勇武和皇权，太阳象征光明与神佑，刀剑就象征守护的武力，三者合一形成了波斯人对君权神授最直接的表达。这个图案的渊源极深，糅合了古老的星象、所罗亚斯德教的光明崇拜和波斯的皇权传统。自中世纪开始，它就渐渐成为波斯的标志，后来更被堂堂正正绣上国旗，一头金丝托住金日，屹立在绿白红三色之上，长久地飘扬在伊朗的上空。直到二十世纪后期，对近代以前的波斯人来讲，狮子与太阳就是他们的国家本身。狮子在这里已经由一只具体的猛兽升华为一个抽象的象征，它是光明，是皇权，是神的庇佑，是一个古老文明对自身尊严的全部寄托。狮子在西亚的最后一边是被高高举起，成了一整个王朝甚至一个国家的徽记。这个是波斯的狮子与太阳，将这三站摆在一起来看，巴比伦城门上行走的神狮，阿述宫墙上入血的猎物，波斯国旗上托日的金狮，西亚狮子的共性就清晰起来了。他们无一例外都带着真实的肋骨和血性，道理亦不难明白。越是靠近狮子真正的故乡，人们笔下刀下的狮子就越是逼真，越是凶猛，因为那个是他们的亲眼见过、亲身怕过甚至亲身搏斗过的活物。巴比伦人见狮子行走的姿态，所以城门上的狮子肌理分明，阿述人见过狮子重战的挣扎，所以浮雕的狮子痛苦得令人心震。波斯人见过狮子的威仪，所以才敢将它举上国旗作为一国之魂。这些和东亚形成了最鲜明的对照。越向东去，过了冲岭，到了重阳，狮子就越是温顺，越是神意，越是好看，因为那个已经不是野兽，而是一个沿着佛法和商路传来的越传越美的传说。中国的石狮裂开嘴好像在那笑，日本的狗犬踎在那好像一只忠实的狗，没有一只还记得故乡草原上的血腥。那只由两河流域的烈日下走出的真狮，一路向东，将自己的爪牙和血性尽数留在西亚的城门和宫墙之上。它走得越远，模样就越是慈和，而它最初是最凶猛亦最真实那副面孔，就永远定格在故乡，定格在巴比伦那里定立的城门上，定格在尼尼微那只引颈长啸的舞狮身上，定格在波斯那一轮永不落下的太阳之前。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到啦，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有大纪元，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纯属分享。我们和大家讲拜拜啦。